中国疫苗有效，六大疫情重灾国，五个施打中国疫苗。中国版神秘51区走光，新疆神秘机场多座建筑密集赶工。美驻伊拉克与叙利亚人员遭遇袭击，两军人受伤。港媒指200名泛民区议员可能遭褫夺席位。英国一委员会倡让 BNO 持有人成年子女单独申请签证赴英。欧洲杯称英格兰打破魔咒，球迷狂欢。东京奥运决定无现场观众，组委会已亏900亿日元。阿富汗当局宣称收复塔利班夺取省会。对抗中俄势力，美国捐南美洲350万剂疫苗，本周陆续抵运。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最新研究显示，在全球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中，有至少6个国家每周确诊人数持续升高，其中5个国家依赖中国疫苗。CNBC 7号报道，据数位科学网站 Our in Data， 各国政府及牛津大学学者提供的数据，找出了截至7月6号每百万人口中每周新增确诊人数超过1000起的36个国家，从这36个寻找哪些国家有 60% 人口至少接种一剂疫苗。结果发现有6个国家符合这两个条件，其中5个高度依赖中国疫苗，分别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塞舌尔、蒙古、乌拉圭和智利。唯一不依赖中国疫苗的是英国。虽然中国国药和科兴疫苗都获得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许可，但是秘鲁前总统布斯卡拉去年10月和妻子接种了国药疫苗，结果在4月宣布双双确诊。6月印尼有26名医生死于 COVID-19 疫情，其中至少10人完整接种过两剂科兴疫苗。而据科兴疫苗在巴西进行的3期临床试验显示，保护率仅达 50.7%， 擦边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疫苗有效率门槛。因此6月哥斯达黎加拒收科兴疫苗。7月新加坡卫生部亦表示，中国科兴疫苗并不在新加坡国家疫苗接种计划之中。同日湖北新建委会发公告称，6号全省新增22例确诊，30例无症状，都来自7月2号阿富汗至武汉班机。但根据当地大使馆的消息，驻阿富汗使馆早已积极施打中国疫苗计划，并在7月5号完成全部在阿富汗中国公民接种疫苗。这个不禁让外界对中国疫苗效力再次产生质疑。另外，尽管中共卫健委发布消息指，直至7月3号中国已接种近13万剂次疫苗，但目前除了广东不断出现 Delta 变种病毒病例之外，直至7月6号云南瑞丽市检验出7份与 Delta 变种病毒极相似的病例。近来美国航太公司 Massa Technologies 释出卫星照片，发现新疆罗布泊沙漠的神秘机场正在兴建12座不清楚用途的大型建筑物，有媒体指称这个是中国版51区，引发外界联想。综合外媒报道， Massa Technologies 公布的卫星照片显示，在新疆布罗珀周边的一座有着5公里大型跑道的神秘机场，周边正在建造约12座混凝土建筑物。据悉该机场在2016年就已经出现，位于罗布泊前核武器试验场的边缘地区。12座神秘建筑群的兴建工程是在2020年夏季开始。巧合的是，美方掌握到中国在2020年刚好在该机场降落一架太空飞行器，正好与兴建工程开始的时间点接近。美国智库卡内基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潘达表示，这些建筑物与中共其他军事设施类似，目前还不知道其用途。但潘达推测，新疆这座神秘沙漠机场地处偏僻， 是航太测试机密装备的理想场所，他们正密切观察这座神秘机场可能是中共军事太空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设施，而且正在扩建当中。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更形容，包括机场在内的这些建筑群俨然是美国神秘51区的翻版。51区原址位于内华达州南部肯尼郡一个空军基地，这个区被认为是美国用来进行新的空军飞行器开发和测试的神秘地方，亦因为很多人相信它与众多的不明飞行物阴谋论有关而闻名。据法新社报道，7月8号美国与伊拉克官员说，驻伊拉克与叙利亚的美国外交官与军人过去24小时遭受火箭与无人机攻击，至少有14枚火箭袭击美军驻扎的伊拉克空军基地，造成两名美军受伤。美国大使馆的防御系统已经连夜启动。监控极端团体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塞德情报集团说，一个称为穆罕迪斯女的复仇的什叶派武装组织声称犯案，誓言将击退残暴的占领行动。美国陆军上校马洛托说，伊拉克西部的阿萨德空军基地遭到火箭炮攻击，火箭落响基地与周围地区，造成两人轻伤，当地的民宅与一间清真寺亦受损。伊拉克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8号早晨两枚火箭向巴格达六区内的美国大使馆发射。六区的安全消息人士说，大使馆的反火箭系统让其中一枚火箭改变方向，第二枚火箭落响六区周围附近。六区内的这个大使馆区响起警报，入面有多国政府大楼和外国代表机构。当日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说，响与伊拉克交界的东部地区奥马尔油田亦遭遇无人机攻击，但是没有造成损害。6月28号美军亦在奥尔马油田遭受火箭攻击，所幸逃过一劫。伊拉克陆军官员说，最近以火箭与装有爆裂物的无人机袭击美军驻扎地点的频率为前所未见。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这些攻击反映并代表出和伊朗撑腰的民兵组织从根本上对伊拉克的主权及稳定构成风险。香港区议员月内将会按照法令要求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可能超过200名泛民主派议员因为过去的言行违反宣誓内容而被剥夺议席。星岛日报8号报道，当局将会向400多名区议员发信，要求他们进行相关宣誓，并会列明符合宣誓资格的条件。外传将当局并将会追讨这些200多名泛民区议员就任一年半以来的薪津，估计每人的追讨额达到港币80,000元。宣誓前已请辞的人不在追讨之列。由于担心被追讨款项，7号有10名泛民区议员请辞，即时生效。这届区议会选举是在2019年底举行的，泛民主派在反送中运动的民意高涨，在452席中拿下388席。这次选举后，港版国安法在去年7月实施，当局随后修订香港公职人员宣誓条例，规定区议员需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随后有超过30名泛民区议员请辞，原因包括拒绝宣誓。当局早前宣布将在7月安排区议员逐一宣誓，同时定制一份负面清单，列出此前曾违反宣誓条例或宣誓无效的区议员。过去曾参与泛民立法会初选，借出办事处作为初选票站之用及签署相关声明书的议员都会被纳入负面清单。泛民在去年举办立法会初选，想透过民间初选推出大家都接受的候选人，以便参加同年底的立法会选举。泛民区议员们还共同签署声明，表明支持立场，但因 COVID-19 疫情延期， 但当局曾指初选可能违反港版国安法及相关宣誓条例。7号，英国下议院内政事务委员会在报告指出，成年的香港青年未能受惠于现行容许英国国民 BNO 身份持有人申请移居英国的计划，促请政府修例，容许持有 BNO 港人的成年子女单独申请赴英签证。英国当局自1月底起允许 BNO 持有人及其直属亲人申请到英国就业或留学，其后申请入籍，但在香港回归大陆后出生的青年不能够承袭 BNO 身份。未成年者可能跟随持有 BNO 的父母赴英，但18至24岁青年却未能受惠于计划，而这群年轻人有不少人参与反修例示威，很可能被港府以国安法检控，又或特别容易成为政治目标，要求当局扩大计划，让这些年轻港人只要证明父母具 BNO 身份，就可以独立申请赴英签证，堵塞漏洞。委员会又建议当局进一步改善计划，包括成立专家小组处理 BNO 申请签证的复杂情况，确保不会有申请人因为行使言论自由或参与和平示威等不违反英国法律的行为被定罪而被拒批签证，豁免部分签证费用，改善官方有关香港情况的数据，以改善处理庇护申请。最后是设立 BNO 重新安置小组，协助初底部的港人融入社会。英国内政部仲没有正面回应，发言人表示不符合申请资格的港人可以透过其他途径移居英国，英国在为有需要人士提供保护方面有令人骄傲的纪录。目前已有36000港人申请，英国官方曾推算 BNO 签证推行首五年会有320000港人移英。7月7号晚，英格兰队以2-1险胜丹麦，打破了判决赛魔咒，首次在欧洲锦标赛决赛中获得一席之地。此前英格兰已经有近55年没有在大型半决赛中获胜。据《泰晤士报》8号报道，当晚庆祝英格兰战胜丹麦的人群在伦敦市中心随处可见，成千上万球迷涌入马路，巴士被迫停下，支持者们互相帮助爬上车顶，其他人攀爬灯柱和电话亭，并点燃了信号弹。据报道，在7号比赛期间，全国陷入了停滞状态，有2000多万人盯着电视，街道上冷冷清清，几乎没有任何交通。大约有8000名驻英国的丹麦球迷在温布利支持他们的球队。在特拉法加广场，有1500名支持者在官方球迷区观看比赛。日德兰邮报说，欧洲锦标赛的聚会已经结束，现在世界杯的聚会可以开始了，这个意味着英格兰的年轻队伍离足球历史上的一席之地只有一场比赛之遥。英格兰球迷期待7月11号进行的对意大利的决赛，在温布利体育场将有6万多名球迷在现场。意大利人可能是比丹麦更强的对手，他们在此前的32场比赛中从未输过，而英格兰在锦标赛中从未击败过意大利球队。奥运临近，东京疫情亦同步升温。日本当地时间8号深夜，东京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和奥运现场开放观众的方案。8号，日本政府决定东京将在7月11号进入紧急状态，到8月22号为止，为期6周，包含了奥运期间，同时东京和周边千叶、神奈川和埼玉三县的会场现场都不对观众开放，呼吁民众在家观看电视转播。原定在10号要公布的抽选观众名单亦不再公布。目前已经售出的赛事门票有超过363万张。在热门赛事中，有些票价甚至卖出了10倍到8倍的高价。没有观众的决定直接影响了原本预计的门票收入900亿日元。 预计组委会的亏损将由东京市政府来负担，若果不够，日本政府亦会介入。原本准备的70,000名志愿者和18,000多名保安人员亦将考虑裁减。根据共同社的一份民调，由于疫情，日本民间支持办奥运的只有 12.6%， 反对的有近 60%， 但是政府如果取消奥运，将会面临3,000亿日元以上的违约金。中央社消息，7月8日，阿富汗国防部表示，武装组织塔利班先前夺取西部巴德吉斯省首府鲁堡，政府在一日后成功收复，并在该区域新部署数百部队。巴德吉斯省与土库曼接壤，据称目前在鲁堡周边仍有零星战事发生。外国武力驻扎阿富汗20年后撤军，塔利班开始大动作攻城掠地，7日占据鲁堡重要政府机构，包括警察总部。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阿曼表示，我们已经完全夺回对这个城市的控制，正在现以对抗市郊的塔利班武装分子。阿富汗国防部在官方推特表示，有69名塔利班武装分子在鲁堡周边爆发的最新战事当中遭到击毙，政府军并缴获大批武器与弹药。综合外媒报道，美国7日已拨150万剂的莫德纳疫苗至瓜地马拉，8日拨100万剂的娇生疫苗至玻利维亚，9日会拨100万剂的辉瑞疫苗到巴拉圭。白宫防疫协调官陈安之表示，拜登日前曾承诺在6月底之前提供50个国家及政治实体8,000万剂疫苗，上周又宣布将额外捐赠数百万剂疫苗给南美洲各国。白宫表示，南美洲各国本受美国保护，没想到很多国家都向中俄两国买疫苗，而中俄两国亦将疫苗视作战略物资，让美国甚感担忧。外媒分析，此举彰显美国激欲强调世界领导人的身份，藉由向外界展示自己为全球疫苗库。美国宣称将带领全球走出疫情危机。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